今天呢，给大家聊一个生意啊，它不需要投钱，一个人就可以干，而且呢，你的时间会非常自由，就是什么时候干活都可以啊，想睡觉、想休息，在哪里干活都可以，而且你还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它的收入还可以非常高，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年收入超过100万美金呢，可以说是大有人在，而且这个生意还是有积累的，你个人的水平有积累，技能呢可以复制，它并不是一个靠运气的生意，而且呢，它的产品也有积累，就是你做了几个产品之后啊。如果这几个产品表现都不错，你就可以躺平，甚至可以提前退休了啊！没错，我说的就是独立开发者，尤其是 AI 产品的独立开发者。这里面呢，一个月月入几万美金的，这个甚至更高的人呢，可以说是大有人在啊！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在多伦多大学一个下雪天啊，录过一个视频，当时呢给大家讲这个软件开发者出海的一些故事啊，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待了蛮久的，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没有 indie developer 这么时髦的说法。但当时呢，已经有很多人做软件出海赚到了钱，那个视频直到今天，我觉得内容也不过时的哈，就是说大家可以推荐大家继续观看，为什么今天又时隔几年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独立开发者这个行业又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就有点是那个历史轮回的这样的感觉啊，为什么这个行业现在又可以拿出来重新讲啊？我觉得呢，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 AI 的出现，随着 AI 呢，又有很多新的机会又出来了哈，就有很多软件呀，都可以用 AI 重新的再把它做一遍，这个市场机会呢一下子就多了好多。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这个进入的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降低了很多。因为这个市面上呢已经有很多比较成熟的 SaaS 工具，可以帮你快速的落地各种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用 Figma 来做这个产品原型的设计，比如说可以用 Webflow 来建站，比如说可以用 Notion 做项目管理，就是以前我在多伦多大学讲的那一期节目的时候，那是早期的独立开发者，他其实没有这么多工具可以用，你什么都得靠自己弄。那现在呢，其实有了这些工具呢，其实门槛降低了很多。而且呢，现在啊，你甚至写代码都可以让 GPT 帮你写了，就是 GPT 写类似 Python 这种代码，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用，有的时候比人写的都快，对吧？当然，你还是要有一些编程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而且呢，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 GPTs，对吧？它甚至你完全不需要写代码，就可以做一个产品出来，所以说现在这个入行的门槛真的降低了非常多。我现在是在一个凌晨的火车站里啊，这个旁边稍微有的时候会有大喇叭，稍微有点吵啊。对，然后第三个为什么这个行业能做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现在这个信息啊更加的透明了。现在呢有很多独立开发者，他们采用这种 building public 这种方式。就是他们自己做独立开发者，会把自己整个怎么构思的、怎么开发这个产品、赚了多少钱，然后做了哪些营销的手段什么的，会全部公开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参考他们的做法。我在多伦多那个老视频里，当时给大家说，当时这个软件出海这个行业呢是非常的不透明的。就是我当时还加入了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组织，对吧？然后一个私密的论坛，那个外人都看不到里面这边交流的信息，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大家的观念就是，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呢，你是不能给别人说的，因为如果你给别人说呢，别人就会模仿，就会抄袭，然后那这个与之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入行的人呢，那没有人会给你愿意给你交给你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信息什么的。那现在呢，就是逐渐有了这种 building public 的这种模式哈，因为大家也逐渐的发现哈，就是把信息公开啊，也能获得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可以收获很多的粉丝嘛，对吧？很多人会关注你怎么开发的这个产品，那尤其是关注你的人呢，可能很多就是你的这个目标客户，他本身就是这个对行业感兴趣的这个人，对吧？然后他可能本身也是一个开发者，如果你做的是面向开发者的这些工具什么的，就可以直接卖给他们了。而且呢，有了些这个你的粉丝，有了些拥趸之后啊，你后面开发任何的产品呢，就是你做从零到一这一步都会就是好走很多。当然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它的缺点就是确实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抄袭和模仿啊。就是，而且大家对你的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可能会更加严格啊。这个，所以说现在呢，仍然有大量的人是闷声发大财的哈。但是，这个也有了很多愿意公开的人啊。这样呢，对于这个新手入行，你想获得一些信息的话，那其实还是非常容易去参考到业内的一些高手的一些做法的啊。总之呢，就是获取信息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啊。我自己呢，其实也会发表一些我对 AI 的看法啊。我今年也准备，今天还发了推特和极客，就是我今天要做9个产品出来哈，这里面也会有很多产品会用这种 building public 的模式啊。这个欢迎在海外的人呢关注我的推特，在国内的人呢可以关注我的极客，我也会在这个里面和大家分享我做开发的一些信息吧。 这个和一些感悟什么的哈。然后另外呢，我在推特上也关注了很多别的独立开发者啊，大家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可以关注我的账号，然后那个顺藤摸瓜一下，看看我关注了谁，对吧？然后就可以这个很容易的获得很多信息了哈。然后另外最近我这边还做了一档 AI 的博客，这个播客啊叫做这个产品云看 AI， 就是因为我们团队每天都在研究 AI 行业一些新的进展啊什么的，然后我会把我们的这些这个每天的一些讨论的东西啊，就是我会用几分钟时间结合我这些想法给大家这个聊一聊，更新频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这个是每周三更嘛，我准备先更上50期，这个因为这个对我来说也不费事儿，这个我们团队确实本身就在开会每天讨论这些东西什么的啊，就我每天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对，做50期再说，然后欢迎大家关注啊，就是反正也顺便算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吧，一个是我的推特极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新的播客频道啊，都欢迎大家来关注啊。这个总结一下呢，就是第一呢，随着这波 AI 的浪潮啊，就是市场机会就变多了嘛。第二呢，就是这个入行的技能的这个门槛啊，其实是降低了很多。第三呢，就是这个信息的获取啊，也变得容易了啊，这个信息获取没有这么难了。独立开发者具体的做什么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 AI 的图片处理来说，举一个就很窄的一个领域啊，就是 AI 图片的处理。因为我之前和大家在视频里聊过 Lensa， 聊过妙鸭什么的，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对吧？然后其实我们就说 Lensa 妙鸭这种产品，其实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做啊。然后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独立开发者，我视频里其实也说过了啊，叫那个 Levels.io 的，他做了一个 photoai.com 啊，然后一直其实就怎么说呢，那个产品至今仍然能一个产品的收入就超过了$60,000一个月啊。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种给大家做照片的产品还是比较难的话，还有更简单的产品啊，比如说这个很久之前就有一个叫 remove.bg 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它其实功能非常简单，就是你传一张图片上去，它给你把背景都抠掉嘛。然后再把一个抠掉背景的那个图传给你，然后它流量其实蛮大的，也赚了不少钱。你像这种，还有呢，就是我看在国内的这个开发者，有人做了那个消水印的，就是你传一张图片上去，你这个用鼠标画一个圈，把那水印框起来，然后 AI 就可能相当于重新的把这个水印给你去掉嘛，相当于把这块重新的就是画一遍。然后其实我看流量也蛮大的。然后还有呢，前两天我在那个播客里和大家说关注了一个产品，它可以把就是任意一张图片给放大到 8K 的一个就很大的一个分辨率哈，也有很多人愿意付费去用。就是举着这个例子只是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做独立开发者啊，你不需要做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就是做一个就是多么有生态的或者说交互多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你其实只要做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只要切准了这个需求，然后就可以赚钱了，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有人可能说，这个而且你不用考虑这么多，对吧？你比方说有人可能说，你像这个抠背景图这种功能，你都不需要软件呀，就 iPhone 本身不就能抠吗？对，是 iPhone 就能抠，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用 iPhone， 对吧？而且你如果用电脑呢，就是说你要把图片传到 iPhone 上去，再抠图，再弄下来，其实也很麻烦，对吧？然后还是很多人会用电脑来处理图的哈。然后你比方说这个，还有就是那个把图片放大到 8K 的那个产品啊，因为很多用户他是那个平面设计师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他们想用一个素材图片的话，如果分辨率不够，他们就不能用了呀。他们这个素材分辨率不够，他可能就不能放到他那个效果图这个成品图里面，或者说打印下来的话分辨率也不够，对吧？那如果你能把这个图片给他放大到 8K， 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素材就是能用和不能用的问题啊。这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愿意就是花这个钱来干这个事哈。就是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前面几个做图的几个小产品啊，就是主要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里面做独立开发者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打一个特定的需求，然后千万别想的太复杂，然后就是说你一个图片处理都能做出这么多小产品来，对吧？就整个行业我觉得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对这个有人可能也会说哈，就可能也有人知道哈，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几个产品，它其实比如说像做放 8K 图的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小团队做出来的，大概有两三人的一个小团队，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有人说你讲独立开发者，对吧？你为什么讲这种其实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首先上面这几个产品呢，确实一个人你做也都能做得出来哈。另外呢，我今天主要讲独立开发者的模式啊，就是我并不觉得独立开发者一定是一个人做啊，这个模式强调的只是说这种做产品去赚钱这种模式啊，并不这个它的精髓并不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啊，就是你一个人做，组一个小团队做，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你比方说那些那个所谓的独立游戏，对吧？也不见得是一个人做的嘛。 就是所以说我真正想讲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其实也不是独立开发者这个词，而是这个bootstrap 啊，就是这个 bootstrap 这种方式呢，它好像没有对应的中文。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是你自力更生的去创业，就是赚钱。它其实是和这个融资，这个 fundraising 这种方式是这个对应的啊。就是融资呢，就是你搞进来一大笔钱嘛，然后你试图做一些大事儿，你宏观叙事给 VC 讲你要做一个多么牛叉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给你一大笔钱，然后你就可能不需要太看重短期的利润。但是像 bootstrap 这种方式呢，就是要控制成本，就是要有收入的增长，就是要能赚钱，然后让这个雪球逐渐滚起来啊，它是这么来做的。就是大家其实有没有注意到啊，就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和大家聊这种融资方向的视频了哈，就以前我和大家聊怎么写 BP 啊，这个还是我比较看的人比较多的一些视频啊，因为后来我知道有很多去融资的创业者都是看了我怎么写 BP 的那个视频，还给大家讲这个资本运作是怎么回事。你看我现在其实很少给大家讲这些融资啊、资本啊这些东西了哈，因为我觉得现在环境已经变了哈，就在中国哈，就我觉得整个这个融资创业的大门啊，可以说已经逐渐的关上了哈。现在其实已经不太建议就是普通的创业者去融资了哈，因为整个 VC 行业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偏悲观的哈。然后就当然仍然有机构还在投项目啊，就是当然还是有人可以做得很好啊，但是就整体而言就是咱们得这个录视频得稍微正能量一点啊，我不能用太消极的词，但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让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在的社交媒体发的那个鲁南精神，我在山东，现在鲁南精神的一个梗图啊，就是困困困难难难啊，这个对，反正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哈、啊、就是反正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想拿融资是挺困难的啊，就是哪怕那些背景好一点的创业者也比较难，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大厂的小高管，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一个名校毕业，可能都比较难啊，就是现在大家都愿意投那些非常就是成熟非常优秀的创业者。这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因为一部分是因为这个 VC 对这个行业未来大家也看不清楚啊，就只能找这些，因为大家投赛道已经看不清楚了啊，就只能找这些背景最好的人来投。对，这个背后其实是非常综合的原因啊，就是现在仍然有很多观众会找我问融资的事情啊，就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尽量用 bootstrap 这种方式去做创业。而不要再想着去融资再什么的哈，就对于多数创业者来说，这个建议都是适用的。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融资创业和 bootstrap 这种它的区别哈。你比方说融资创业的话哈，它这个讲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就特别重要的一个技能，你要给这个投资人去讲你的这个宏大的一个蓝图啊。但 bootstrap 呢，它这个主要是用极其有限的这个资源哈，你可能就是你自己能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就行了哈，然后稍微拿一点钱出来。就是买域名啊，买服务器啊，然后稍微有一点营销的这种，反正就非常少的钱就可以做哈，然后你就把产品做出来去赚钱就完了。然后这个当然讲故事能力呢永远是重要的啊，就是但你这个讲故事主要是指营销方面，你给用户去讲你这个产品怎么好用的一个故事啊，就它并不需要创始人有就是面对面和投资人讲故事这种能力，其实不需要的啊。另外呢，就是融资创业的话，这个传统的 CEO三大件吧，就是三个最重要的这个 CEO 的职能，就是管人、管钱、管方向嘛。这个也和大家聊过，就是 bootstrap 呢，就不太需要管人，首先对吧？你 bootstrap 的方式，也往往就三五个人，就两三条箱这种，就不太需要管。我之前视频好像也说过这个三五个人、两三条箱这个事哈。这个有的就是当时还有评论说，我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三五个人里有两三个是男的？这不是这个意思哈，这说法就是比较顺口啊。这个三五个人。两三两箱，这就是说人少箱少的意思哈，就是资源少的意思哈。这个融资的 CEO 呢，他还要管钱嘛。那 bootstrap 这些 CEO 呢，他其实也不需要融资，也不需要去搞路演，也不需要一开始就搞一个什么财务模型，然后也不需要能掌握你有花大钱的这种能力，这种做投放很，反正你只要能算得过账来就行了。你做投放的话 ，ROI 只要是正的就行了，这个 MIR 往上走就行了嘛。他就是其实也不是特别需要去管钱哈。然后管方向呢，那以前融资型的 CEO 都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叙事，给 VC 说我要干一个什么大事儿，然后一猛的扎进去就干了啊。然后这个有些公司钱快花完了，就感觉这个方向不太行。那 bootstrap 呢就要灵活很多，它在方向上其实是极度灵活的啊，就是他们追求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然后去最小成本的去测试这个市场嘛，这个事能不能干，然后如果不行方向就换了嘛。然后所以说其实你不太需要用太多的时间用于完善你的想法呀或者什么，因为 你不要一开始就想去设计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产品嘛。就像我前面说，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你设计一个就是直接打痛点的一个比较小的产品。如果一个产品你两个礼拜就能做出来，对吧？你甚至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一个产品，那你何必去在这个方向上去纠结太多？就没必要，你就做出来看就完了哈。所以说就是区别还是非常大的。今天啊，看似是给大家讲这个独立开发者，去讲 Bootstrap 啊，但其实是说现在整个创业的方法论啊，就不管你是不是做 AI 的也好啊，我都推荐用类似这种 Bootstrap 的方式，而不是说用传统的融资的方式去做啊。就最后我们说说这个 AI 产品怎么做啊，就是它其实就是传统的就是设计互联网产品的一个流程嘛，只是说可以就是更敏捷。就第一就是说你当然要确定用户的需求，对吧？这个用户需求呢，这里面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事儿，因为你其实我觉得能拉开这个独立开发者主要差距的很大一个就是在于你确定的需求是不是准。你做一个东西，这个 idea 的来源非常重要，对吧？它我觉得如果是我来总结的话，它有这么几个来源哈，一个是来源于自身，一个是来源于研究，一个是来源于同行。啊，来源于自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对行业的理解，对产品的理解，然后你就可以想我要做什么东西了，对吧？这个是来源于你自身的这个水平。然后来源于研究呢，就是你去看有哪些新的产品又出来了，有哪些新的 API 可以用了，然后你基于这个 AI 行业最新的一些进展做一些东西，因为你最新的东西它总是最能吸引眼球的，它是自带流量的。然后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现在如果做 AI 产品，你再去做一个什么写文章啊，润色文章啊，然后搞一个什么 AI 总结啊，就当然这些场景也挺大的哈，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肯定也是能做的。但是这些方向呢，其实大家已经见得很多了啊，就是在 AI 这个变化很快的这么一个行业，肯定就算是老方向了啊。那个但如果现在如果有一些更新的东西，比如说我在播客里给大家说的那些，就是比如说你传一张照片它就能跳舞，对吧？或者是怎么样，这些相对来说更吸引眼球的东西，更新的东西，如果你能把它落地成产品，那就是它肯定在流量上会就是更有优势嘛。然后当然做研究呢有很多专业的工具，就是这里面很多就没法展示很细啊。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个 Reddit 的一个工具，就是比如说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人用户有这个困扰，如果用户有这个困扰呢，他大概率就会有人在 Reddit 上去发帖讨论过相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利用这种工具去搜用户以前的各种就是讨论的记录什么的，然后看看他的这个用户的需求和痛点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这里面当然能用的这种验证的工具什么的是特别多的啊。这个一方面是你去研究，另一方面也要这个用好工具啊。这个研究的还包括就是和潜在用户的交流，就是还是要你要是怎么说，你要多和用户去聊嘛，然后要知道他们是否有真实的意愿。当一个用户他口头表示要付费，其实和他真正去掏出一点钱来还是区别非常大的啊。这个今天我们时间有限，不是主要聊这些技术的细节的啊。就如果大家有兴趣聊听独立开发者该怎么做，将来我可以和大家再分享的更细一些啊。就是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有人愿意听，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来源于同行，来源于同行就是你关注别的独立开发者在做什么东西，他们在怎么赚钱。然后比如说你关注我的推特，看上面那些我关注的那些人他们在干什么产品，然后以及现在呢这个我们其实每个月也都，我们团队也有每个月都有做统计嘛，这个月每一个月上升趋势最快的一些产品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给你这些产品，你通过你的学习就会给你这些启发嘛，然后你可以参考他们的产品思路做你的自己的东西，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差异化。差异化的方式也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产品的设计上有差异化，对吧？产品的定位上有差异化，对吧？还可以在平台上有差异化。你比如说一个产品比较火，你把它这个比如说它是那个在安卓上比较火，你把它做成一个这个 Chrome 的一个插件，对吧？或者做成一个 Figma 一个 Discord 的一个插件，或者说地区也可以差异化，是吧？你本身是在美国火的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能往日本做，往中国做？反正差异化的方式是很多的啊。就当然你不要直接去抄啊，直接抄首先它不是很好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你抄的话一般效果也不好啊，因为大家有了一个东西你再抄一个，这种方式不好啊。那个就是从做产品的角度本身这个也不好啊，你就没什么卖点了，对吧？对，然后你把这个方向确定之后呢，就开始做产品了嘛。你做产品就是打一个点，你直接去收费，最好是做成订阅制的，对吧？然后你就有 MR 了，然后你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然后就这种 straight to the point 啊，就是直接去卖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卖点，你想清楚用户体验这个产品的流程是什么，把这个产品设计好，然后就做开发。做开发呢，其实传统的开发方式是把90%的时间都，其实传统开发方式我觉得 就它其实是把90%的时间花在了10%的那种，就是没人用的那种功能上面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做个很简单的这个用户登录的一个系统啊，你这程序员真正去实现这个用户登录其实非常简单，但他大量的时间在干什么呢？他去处理，比如说处理各种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同时间，你去登录的这个人他已经登录了怎么办？比如说他输入的这个手机号或者邮箱这个格式不对怎么办？他密码输错了怎么办？你错误的密码他不断的尝试，试的次数太多了怎么办？反正或者说他在不同的 IP 地址登录怎么，反正就是怎么说，还有密码忘了找回怎么办？反正我一想就能想出几十个这种问题来啊。就是说程序员普通的产品开发呢，他90%的时间都是在处理这些其实是10%或者说很小概率出现的这种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啊。但是没办法，你这个程序要做的比较完善，对吧？但是呢，这个我觉得独立开发呢，它不需要你把产品做这么完善，你就是说你只需要花10%的时间让90%的人能用就行了。那10%的人他登录出了问题，他登不上来就算了哈，就是你就不理他呗了，他密码忘了就算了哈，无所谓。就是你就先用10%的时间让90%的人先能用，然后你就能验证你的产品能不能做，能不能赚钱。你能验证出来之后，你再逐渐的去完善起来就行了。然后对对对，这开发方面的思维的区别。然后就是做这个市场运营嘛，市场运营我们团队这个我前段时间发朋友圈，我们有个有产品也做了，就 Product Hunt 上面的日榜第一嘛。就但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做这个 Product Hunt 啊，就是这里面这个能用的运营的这个渠道也很多啊，就是还有广告投放呀，做 SEO 啊，还有社交账号呀， TikTok 呀等等吧，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Reddit 呀什么，就很多哈。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做独立开发这个事儿，它需要的能力还是非常就是综合的哈。就是你想你要懂市场，对吧？懂这个懂产品，懂设计，对吧？懂代码，懂运营，懂营销，懂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能力还是很综合的。嗯，我觉得独立开发者呢，就是今年明年是最好的2年，可能就是我自己也做类似的事儿啊，就是我今年也会做很多的这种 AI 的产品尝试，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做的那种很大的产品反而看不准啊，这种小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多能长大的机会。这个天花板呢，其实我觉得比我刚才讲那个收入还要大很多，其实可以长出非常大的产品出来。就是我前面说，其实做独立开发这个事呢，它还是对自控技能要求很高的。如果你想做这个事儿，然后本身是很优秀的，但是你又缺乏经验，然后这个综合能力没有那么综合，对吧？也可以考虑加入我的团队，咱们一起来做啊，就是咱们团队运作来做这个事情，再加上我的一些经验、能力、资源，对吧？大家一起可以把这个事做的就是更大一些啊。我这火车可能快开了哈，趁火车站这个时间和大家聊聊独立开发者啊，那个聊的可能比较匆忙一点，但这是我非常看好。然后我自己，因为我不是说那种我看上一个什么事儿，那个忽悠大家去搞，我自己不搞啊。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就是投入就是非常大的精力，这是我主要投入精力的一个事啊。对，然后随着现在像前段时间那个视频，我和大家聊那个竞技之心嘛，然后我自己的状态也找回来很多。然后我反正今年的时间就是主要的精力就是带着团队一起去在 AI 前沿去探索一下，然后做很多有意思的小产品出来。然后我也会用类似 Building Public 这种方式，到时候和大家多多分享我做产品的一些感受什么的哈。有趣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啊。今天独立开发者啊，不，还有这个 Bootstrap 这种创业方式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我们下回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